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又一个周四的晚上来到我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芷晴。今天呢，坐在我身旁的嘉宾呢，是我的朋友以及在微软的同事，钟怡。那么钟怡呢，今天会为大家来介绍一本他喜欢的书。那钟怡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钟怡，我是广州人，我今天会主要是讲吃的东西。
很能符合广州人的这个主旨，是吧？
对。
好的，那钟怡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呢，是一本原著，是一本关于吃的书，但是是从一个很特殊的角度来聊吃这个事情。那么这本书的原著呢，是由美国的企鹅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作者叫 Michael Pollan， 是美国首屈一指的饮食作家。那么他的中文译本呢，是在中信出版社由于2017年7月出版。那么曾经他的译者呢是邓子琴，曾经翻译过多部 Michael Pollan 的作品。这本书呢，在美国的 Goodreads 上面有4.18的评分，在豆瓣读书上呢也有8.3的评分。那么大家是不是还比较期待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那钟怡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为什么你想推荐这本书。
好的，这本书呢，其实这就是在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我们每天可能会花很多时间想的，就是我今天晚上要吃什么。这本书就是告诉你这个难题其实是我们从祖先开始就一直有的，而且这是我们作为一个杂食者所要面对的难题，就我们什么都能吃，所以导致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自己到底要吃什么。在古代的时候，这个问题主要是体现在我吃这个东西安不安全，会不会因为吃而得病，这个东西有没有坏，还是这个东西有没有毒。但在现代的社会中，这个难题更多的体现在于我吃这个东西，我到底知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这个东西在到我的面前之前经历过了什么，它有什么多少热量，会有多少有害物质，可能现在我不会死，但是在40年后我可能会体会到他当时的这个影响。所以这本书是主要讲这些，然后通过这个作者去吃4顿饭吧，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这4顿饭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的，说到这里我就想到，现在有一个，就由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健身了嘛，所以大家就是会更吃的时候会更注意，比如说看一下自己吃的食品的营养成分表，去看一下里面有什么样的含量，什么样的含量，不同的成分，以及来就是有什么样的配方，从哪里来。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即便是我们吃到了这个食物的营养物质是什么样的，但是它是怎样被加工的，它的原料来自哪里，以及它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历程来到我们的面前，成为要么是比如一盘热腾腾的饭菜，或者是一个包装好的加工食品，其实这后面的故事我们都是不知道的。那么这本书呢，就叫《杂食者的两难》，英文名字叫《The Omnivore's Dilemma》。那么这位作者 Michael Pollan 呢，就是要给大家讲述这样的一个故事，以及他的这种，作为一个记者、一种访谈者的一个历程。那简单的介绍一下 Michael Pollan， 他刚刚说了是美国首屈一指的饮食作家。除了这本书以外呢，他还有很多其他部非常广受好评的关于这种饮食食物工业的这些著作。那么他的作品呢，曾经多次获得了有美食奥斯卡之称的詹姆斯比尔德奖。那么他 Michael Pollan 在2009年获选了新闻周刊的十大思想领袖，在2010年呢被时代周刊评为全球百位影响力人物，2013年被《时代周刊》评选为食物之神，这可是非常高的荣誉了。他的代表作有，像刚刚说的《杂食者的两难》，烹为食物辩护，吃的法则。那么《吃的法则》呢，至今仍然是饮食写作的典范。现在呢 ，Michael Pollan 是就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新闻学他是一名教授，以及科学和环境新闻学奈特项目的主任。但他其实更像是一位这种热爱调查、热爱美食的 美食侦探在这本书里呢，一会儿大家就能感受到他从农场到超市到制作出各种美食的这种厨房，他都会仔细的研究食物从产地到餐桌的每一步过程。那么同时对这种饮食文化背后的人类所面临的这种社会问题也进行了很深刻的思考。那么他同时呢也是很喜欢自然，所以他会在书中提到很多他在田园里在野外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一些体验。那么像钟怡刚刚讲的，他推荐这本书，因为他讨论的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正餐要吃什么。那像这个问题呢是从古至今一直都有的，但是就是随着尤其是在美国这个现象很明显，就是美国人非常容易产生全国性的饮食失调这种症状，就是由媒体或者是一些个别的这种营养学家或是饮食学家，他们就会稍微的一些言论就会带动就是一波的这种改变，完全改变饮食习惯的浪潮。
对的，就有时候突然在手机上就会看到大家会推崇一个完全不吃碳水化合物的减肥方式，然后就会有身边很多的朋友都会去参与，然后过了两周率就会变成完全没有肥料的，就是
没有
脂肪的一种，然后大家就会全部就去执行那个。所以
也有什么只吃脂肪的，
对，
就是、高脂肪高蛋白，然后不吃碳水，
对，
非常多，眼花缭乱，令人。
对的。所以我当时看这本书的时候他就在聊，主要是因为美国是一个没有什么饮食文化的国家吧，就因为美国是一个很大的移民国家，其实就不像中国，比如说中国就是一个很深饮食文化的国家，那么大家晚上其实并不会去想我今晚不要吃饭，我今晚不要吃面，就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对
啊，然后我们大家都有对自己对食物的理解，广州有广州对食物的理解，然后四川人就会一定要吃辣之类的，就大家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是，
但美国其实就比较少这种文化。
对，美国我觉得就是因为它缺乏这种有历史凝聚成的饮食文化，反而对饮食这方面它更容易随波逐流一点，就是一旦有一个一种舆论，那么他们可能就会被这种舆论所动摇自己的这种对饮食的习惯。我觉得这点像比如说一些欧洲国家，法国或者意大利，他们其实跟中国很相似，他们有非常深远的这种饮食文化，他们也就是疯狂的喝葡萄酒，吃鹅肝，大快朵颐，但是也很少有人出现像美国人这样子糖尿病的这种比例啊，以及就是心血管高血压这种比例都是远远低于美国人的。
对的，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它有全世界各地各样的人，然后白人，大家说白人，其实白人是很多很多国家组成的，然后黑人其实也是很多国家组成的，那美国的饮食文化就会通过这些移民的影响吧，会变得非常的广，就你可以在大街上看到任何各种各样的食物，然后其实这样的话对美国人来说就会更加的两难了，他就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吃什么了。
是的，选择太多其实有时候也是一种坏事。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美国的国会会每隔几年出一个国家的饮食方针，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他就是详细的规定了说一个人一天要吃这么多的碳水，这么多的谷物，这么多的肉类、脂肪、水果、蔬菜等等等等，然后这个方针是每隔几年就要调整一次的。
对的，
所以有的时候调整的这个差距还挺大的，
就是你几年前吃的东西突然就是特别不健康
的。是
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我可以我个人可以就是和这个方面能够 relate 到，因为我自己曾经也受过这种舆论的影响。我记得当年在没有出国的时候，我在国内就是什么都吃，爸妈做什么我吃什么，也没有考虑到说哎呀这个会就是有太多的碳水啊，或者这个有太多的胆固醇不能吃，都是就是要用你自己的常识去判断。但是到了美国之后呢，就觉得网上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博客啊，以及很多那种博主
健身达人
对他有很多舆论的力量，他们就会说啊，这个比如说地中海的这种饮食就是特别健康，然后胆固醇就特别不好，所以就其实对我来说，我自己也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过渡的一个过程，到最后曾经动摇过，但最后再觉得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饮食方式。对，所以我觉得还是 很能应，就是我很能够联系和这个书里的主旨产生共鸣。那说到这本书呢，其实这本书主要是分为三大部分。像刚刚仲毅讲到，这个作者主要是看从现代到古代，人类所面临的这种在饮食上所选择的问题。现代的问题呢，就是我到底应该吃什么？是健康的，是对于周围负责任的。追溯到古代呢，就是我吃什么东西是安全的，是这个蘑菇能不能吃，或者这个野兽我能不能打猎，对我自己来说安不安全？那么在第一部分呢，讲的就是关于工业农业，工业化的农业。所以，钟毅，你觉得这部分来说，对你来说，让你产生就是感慨的这种主旨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一部分其实是最吓人的，因为我们每天进超市买的其实就是这种工业化的食物，或者我们走进麦当劳，或者我们走进就算看起来像是比较健康的，像 Chipotle 这种比较新兴的墨西哥餐，其实你都不知道它的食物是从哪里来的。然后这个记者其实就从一头小牛，他养的小牛开始，然后追溯，然后从玉米开始追溯。然后我读了这本书，我才知道，我虽然平常不怎么吃玉米吧，就可能一两个月买一两条这样子。
对。
但其实如果你去查我身上的菜，你会发现其实我大概很多很多的食物
都是
来自玉米，
对
的。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到底什么时候吃了玉米？其实玉米在美国的饮食中无处不在。其实你身边很多糖不是真正的糖，它是从玉米榨出来的，
从玉米中提炼出的糖。
对的，然后你喝的可乐里面的很多都是玉米提炼出来的。你吃的牛肉其实美国的牛吃草的其实不多了，都是吃牛啊玉米。这样的肉能长出来更均衡一点，或者就是因为玉米最便宜，然后你吃的鸡呀、猪啊，很多都是通过这些产生的。所以美国的玉米，如果你去到中西部，像爱德华，
这个我可以聊一下，因为我很有感触。
对，这些地方就会发现大片大片的玉米地，
对，
然后他们那玉米就是一望无际的啊，然后。对的，
当年我在威斯康星上学的时候，我就经常会有这种感慨。有的时候周末，比如说我开车回明尼苏达，当时我家在明尼苏达，就会看到路，就是基本上4个小时的路上，有3个小时都是一直就是周两边都是一望无际的玉米地。我当时就经常会有这个问题，就是这些玉米都去哪儿？难道真的有人能吃这么多的玉米吗？
对，
这么多的玉米到底是给谁呢？而且那些玉米就长得，这个书里也有提到，它每个就非常的密集。他们基本上就是每根玉米就紧紧的挨着另外一根玉米，然后都非常的茁壮，然后非常的高，
对，
非常的密集。所以当时我还没有读过这本书，但我心中已经有一些就是这种非常初步的雏形的问题，就是这些玉米到底是去到哪里了。
对，如果而且你去那个田里面拿一根，然后你比如说煮来吃，你就会发现这东西完全是不能吃的，它其实人类吃下去会很难受的，就这东西太粗糙，就完全不是那种食用的玉米，所以这
些
玉米
有一
些
都是工业化原工业原料来的玉米。
对的，所以这些玉米就会被送到这本书里有讲到，美国主要是有3个大的工厂去控制这些玉米的，所以这些农民就会卖到这3个大的工厂，然后由这个大的工厂再去转发去处理，这个玉米就会像进入一个流水线一样，就先把所有的玉米粒弄开，玉米粒可以去做东西，然后玉米的那个杆中间的那个又可以拿去做别的东西，然后最后这些就会变到你生活中食物各种各样的里面吧，然后你完全都不知道，你可能买一个柯受糖浆里面的糖都有可能是玉米造的。
是的，就玉米可以说是一个零废料的一种经济作物，因为它所有的身上的所有的部分都可以被代谢，被转化成就是人生活中所需要的不同的环节中的一部分。那么我觉得书中呢提到了一些数据，让我觉得还挺震惊的，我来给大家说一下。他说美国超市平均卖出45000种商品，大概有1/4以上都含有玉米，不管它看起来离玉米有多远，但是你总是逃不过它的可能其中的一个原料里面就有玉米。那么像刚刚钟毅讲的，就是玉米它这种作物呢，它是之所以是一个经济作物，就是因为它长得非常的快，尤其是基因改良过的这种杂交的玉米，它可以非常快速的吸收空气中的碳原子，可以把二氧化碳碳原子紧紧的固定在自己的这个种子就是 肉里面。
对
对，像一般的植物呢，它们都会选择性的去固定碳十二，就是一个正常的碳原子，因为一个碳，但是玉米呢，它会不计，就是它不会计算这个碳原子是到底是什么样的碳原子，它会固定碳十二和碳十三。往往呢，固定碳十三的时候，它固定的反而比碳十二又更多，所以它本身是一个四碳的作物。因为它固定四个碳，而其他很多作物都是三个碳，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你可以通过测量，就是看你身体中的碳十三这个同位素到底有它的这个比例有多少，来看你自己其实身体中多少一部分是玉米。那么文中举了例子，就是说像墨西哥这样子的国家，他们其实玉米是他们主要的粮食，他们吃的 taco 啊，吃的很多的面食，应该是玉米食物吧，都是由玉米做的。但是呢，他们身体中的碳十三的同位素的量跟美国人或者说是北美人比起来要少得多，反而北美人就在平时并没有吃到很多玉米的这个前提上，比墨西哥人更像一个玉米人。
对的。
所以读到这个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后背发凉。
对的，完全不
测一下我自己到底有多少。
对的，对的，就是来美国几年，不知道自己的碳十三有什么变化。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可怕的，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你就被动的摄入了如此多的玉米。
而且美国，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就发现美国超市里面所有的东西它都有标这个的热量是多少，脂肪有多少，但是你就算看那个你也不知道你吃了这么多玉米，所以我觉得这种透明反而是像一种欺骗吧。就它通过给你一些透明，然后它隐瞒了这个糖最后是从哪里来的这些信息，
就你以为你看到了所有的，但其实他们
真正重要的
东西背后是什么做制造的你并不知道。
对,
对，那而且我觉得像玉米，刚刚讲的玉米是一种经济作物，它价格非常的低，低到以至于你可以用它去做饲料，去生产能源，去做化学物质，因为它们的成本非常的低。那其实成本这么低的原因呢，也是背后是政府和这种商家的利益，可以说是利益勾结吧。
对的，就说七几年之前玉米其实不是这样的，它就跟别的农作物一样，农作物是一个政府需要管的东西，因为是靠天吃饭的，政府有责任去把这个价钱控制的比较合理一点。但是呢，玉米在七几年之后吧，它就变成了不是一个政府想要控制价钱在一个合理范围的东西，而是变成政府想要把价钱控制在非常低，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说通过贷款的一样的方式给农民去让他们保留他们的玉米，然后过一段时间再以更合理的价格卖出去，而是告诉农民，我现在一颗玉米就给你这么多钱，我不管你给我多少颗玉米，我都给你这么多钱。那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一个错误的就是对农民的这种激励吧，农民现在就知道，哦，我要种更多的玉米，大家不在乎我的玉米是好吃还是不好吃，我就是
要量达到了。
对的，所以呢，这个时候美国就真正工业化，通过很大的农田，很大的机器去收割，然后想办法弄更多的玉米。
好的，那么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结束后我们再回来继续聊杂食者的两难。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位于 downtown Bellevue 的臭臭锅边上的大森林深融海味城 Asian Highway City， 服务专业，顾客至上，并有著名中医看诊。优质商品包括药材、中成药、深融海味、日用品等，应有尽有。您的健康最重要，请到大森林深融海味城，地址1075 Bellevue Way Northeast Bellevue， 电话425-453-1688。425-453-1688。
老公，听说三月是亚米网店庆月，精选商品通通85折，用银联62信用卡还送零卡，满69送10元，满99送20元，满199送50元，不买都亏。
好了，老婆，你看中的豆浆机、电饭煲、神仙水，我这就去给你清空亚米购物车。
亚米网5周年店庆，天天免单不套路。
网址 yamibuy.com，yamibuy.com。
老上海新天地，位于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读书观影节目，我是芷晴啊。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钟怡，
大家好。
钟怡刚刚为我们大家带来的书叫《杂食者的两难境地》是 Michael Pollan 写的。那么我们刚刚聊到了关于在工业化的农场里面，玉米作为一种经济作物，它所带来的这种影响，以及它作为它本身所意味的这种浪费。刚刚姨在广告时间跟我讲说，她在 Idaho 曾经和她爸妈 road trip 的时候，看到了一些让难以忘怀的景象，要不跟大家 share 一下。
主要是我爸妈吧，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一直在美国东部，美国东部就是地很小，不会有很大的农场或者很大很广的地。直到我毕业的时候，大学毕业，我们去了西部黄石公园旅游，然后往回开的时候经过 Idaho 这个州呢，就有点像中国的，就是我们大家感觉像西北部，然后其实一般大家不会去聊起它，然后它是一个比较大的农业的州，然后我们经过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很大的农场，然后上面有很大的喷水机，就几十米长的，然后这个喷水机就会制动，每天在定时，然后巡逻整个农场，然后开始浇水。那么我们开回来那天其实正好下了很大的雨，倾盆大雨，但是这个机器仍然在浇水。然后我爸就完全不能理解美国人在想什么，就一边开车就一边说美国人太浪费了，就浪费这些干净的水，然后在下雨的时候还要浇花，浇那种植物，他就觉得很不能理解。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想法，就是你应该靠天吃饭，天下雨的话你就不要，就是
不要浪费，
太人为的灌溉它，浪费。
对的，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就是浪费水是要花钱的，这是不符合经济原理的。但在美国这种尤其是对玉米的这种经济体下，其实农民更担心的是，如果我忘了浇水，我今年的收成可能就少了多少个玉米，然后直接带来的经济影响就是多少钱。
对，
对他来说浪费这点水，其实在美国水这些资源都很便宜，所以对他来说这些根本就不算什么。
其实同样的原理也会也可以应用到化肥上。书里有提到，就是说美国的很多农民都抱着宁可多施肥也不要少施肥的心态。
对，跟杀虫。
万一你要是少施肥了，或者是少杀虫了，那玉米今年重摘了，或者是没有达到就是所理想的那个产量，那么这样子反而得不偿失。所以他们宁愿不去想这个化肥会对周围的环境有多少污染，就是他们宁愿多施点肥来保证玉米达到那个指标产量。
对的，
也不愿意去考虑一下这个环境的代价是什么。
对的，这其实就是一个很畸形的一个经济体吧，就是美国政府然后它有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导致了农民这种行为。
所以其实这些像这种水资源、化肥的这种对环境以及化肥本身的价格代价，其实这些加成到玉米身上， 把本身觉得很便宜的这种经济作物其实变相提升了，翻了很好几倍的身价。像刚刚讲说，因为玉米本身它很便宜，所以便宜到以至于有一部分很大一部分玉米不是来给人吃的，而是直接送到工厂去作为一种工业上的原料。那么像就是如果你要做这些工业原料的话，它还有一些额外的附加的价格，因为如果你要是每生产25颗的这种工业化玉米，你就要消耗，不管是你用来做石油啊，不好意思，做农药啊，还是驱动拖拉机啊，还是做肥料啊等等，你需要消耗大概1至1.3升的石油，也就是说，你每公顷的玉米地呢，要消耗大概470升的石油。所以换句话说，生产单位热量的食物需要消耗单位热量的化石燃料。那么，所以其实就工业的角度观点，就是人类在消耗这些的时候，更像是变相的在喝石油。
对的，而且这其实就是一个很不合理的事情，像我说的，因为玉米这种东西就是这些玉米其实并不是生产直接吃的，它唯一之所以会用在这么多化工里面，就是因为美国政府其实有意的在把价格降低，所以才会造成这种浪费。
对，我看到就读这篇的，我当时的就是整个人的感受就是觉得就觉得就是黑幕被揭开的感觉。
对的，
之前只知道玉米的产业以及它的这个经济价值，但不知道它背后是有这么多的利益的驱动，所以就是当时读完之后就觉得，
对的，
有一种觉醒的瞬间。
而且你现在例如说你买一个是玉米工业玉米产的一个食物，你只是给了这些所有加起来的钱，例如说油花了多少钱，运输花了多少钱，杀虫剂花了多少钱，但并没有被算进去的就是因为这种便宜的玉米，农民花了更多的杀虫剂在上面，更多的肥料在上面，然后这些东西最终都会流入海中，然后造成环境污染，然后这些在长远来说有更大的这个价格的，但其实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这个价格是并
没
有被算进去的。
是的，那么玉米呢，在除了做这些工业上的用途以外，它还很大一部分进入了饲料业，大概有，所以有个统计就是大概有3%的玉米都进入了饲养业，成为了牛啊以及家禽的他们的饲料。
对的。
但比较讽刺的就是，其实牛本身它是不吃玉米的，他们就是天生的，他们胃就是天生消化草的胃。
对的。
吃玉米会给他们的身体带来非常大的负担，会产生很多的这种温室效应的气体，同时也会让牛就是
很难受、
很痛苦。
对,
对，所以他们牛就是他们一般在饲养场里不会待很久，很快就出栏了，也是因为太久了的话他们身体本身也承受不了。
对的。然后因为这种情况，牛不适应吃玉米，但是人要逼它吃玉米，牛就会生病，但人不能让它生病，因为饲养的时候是很多牛在一块的，所以如果一只牛生病了，可能会造成整个产业都不行，所以呢就要人类就要不断的让它吃药，让它不要生病。对的。但这些药其实最终都吃到了我们的肚子里，所以现在才会有很多例如说超级病毒啊这些东西来感染我们。
这样想想真的是非常的不寒而栗。
对的。
那么其实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在思考像中国其实很少，虽然也有很多大型的农场，但像美国这样子这么工业化的超级大农场其实不是很多。
对的。
可以说很少吧。所以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这种差距存在呢？
对的，我觉得其实美国农民真的很少。就如果你去那些大农场看，你可能就发现机器比人就多了好几十倍的感觉。
对,
对的。可能一个很大很大的农场只需要一个人，或者现在可能如果有物联网的话连人都不需要了。
对的。
然后但是在中国其实如果你去例如说广州，我开一个小时去从化，还是有很多农民的，他们有一个很小的地，然后地上有很多不同样的植物，然后他们会通过卖这些东西换钱，但是他们的地其实不会像美国一样就是整个会被铲平变成一个很大的农场。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其实是更符合美国的一种新兴农场吧，因为现在美国人发现我不应该这么吃东西了，然后美国人也开始去想办法去创造一些新兴的农场，就其实你现在看起来更像是我在从化看到的那些小农场，就在美国这边就兴起了一个新鲜的，
反而是一个农场复兴运动。
对的对的。
对，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接下来去聊一下第二部分。所以作者在第二部分聊到了关于美国新兴的新兴的这种有机农场， 的产业，以及像我们熟知的这种 Whole Foods， 就是全食超市，是美国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连锁的有机食品超市。那么最近呢，前段时间刚刚被亚马逊收购了，所以作者在第二部分主要聊的就是他在这些超市，这种大型连锁有机超市里看到的东西，以及他在一种小的那种小超市或者是小农场里面所买有机食物时候的感受。那么所以钟毅，你觉得第二部分的话就是给你带来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对，我觉得其实作者就一直在说，我们一直在说有机有机，其实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都不知道。
嗯，
就一开始大家想象有机的时候，可能是我不用化肥，或者是我不浪费啊，就是在生产这个的时候我并没有用很多石油去生产，这些算有机。但如果你现在去 Whole Foods 买一个蔬菜，它很有可能是反季的，然后它是从智利啊或者南美别的国家运过来的，那你在运过来的途中就花了很多很多石油，所以不管你当时种的时候是用有机肥无机肥，其实这本身是一个很浪费的行为，但因为有机这个大家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所以它都可以叫做有机。所以其实这就是很讽刺的，从一开始一个小的很小的超市，然后想改变美国这种饮食，但他们其实渐渐也变成美国这种饮食的一部分。然后其实在本质上来说，我觉得可能跟Safeway 这种跟工业化超市没什么差别了。
这里我要强调一点，我们并没有说在抨击有机食品，
对的，
还是很健康的，就只是我们想通过这本书，这本书里其实作者也是在鼓励每个人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这种饮食方式，
对的。
但是同时他只是想揭露一些我们现有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被我们平时给忽视了，所以只是在这里想让大家了解到这个背后的具体的流程，这种产业链是怎样的，
对的。
所以我觉得书里有一个比喻我说的挺好的，就是它像 Whole Foods 全食超市这种产业链，其实它更像是一个很浪漫主义的这种田园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都市人就是太忙了，
对的，
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就像比如说我们的祖父那一代去了解啊，这个吃的是从哪里来，是不是健康，是不是只吃谷子，就是 真正的 organic， 真正的有机。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媒介来
一个标签
来告诉我们说，这些就是你可以去
吃的，
放心使用，你可以去想象那边小牛在草地上自由的吃草，然后鸡啊在那个草地上就是随便的行走。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他给了我们这个标签，他会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文字的描述，说这个牛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鸡是哪里来的，这个菜是哪里种的，让就是购买者去想象一幅画面，就是我买的这个东西呢就是非常有道德的采集的，所以可能就是这样子我们心理负担就会小很多。
对，但其实这本书也有讲到，就是它例如标签可能是写了这个牛是在外面行走的，就 free range 英文里面叫做，然后你其实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外面，它是不是从小在外面，它是不是就是你经过的那些牛场，美国开始经过牛就一直在外面的，
对，
其实你完全不知道。然后因为政府有一些管理，但是我们其实消费者对它的那些定义其实是不熟悉的，
对，
所以即使你买这些的时候，你要其实要仔细想一下它到底是从哪里来
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很让人困惑的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东西是有机，但它不是free range， 就是它不是走地鸡，
对的，
有的时候是走地鸡呢，它是自然的天然的标签，但是它又不是有机
的，
就它有很多这种不同的标签可以同时叠加在一个同样的食品上，所以有的时候消费者在看的时候就可能就会觉得非常困惑，我到底是该挑溜达鸡呢，走地鸡呢，还是该挑有机的鸡呢，
或者是自然的鸡呢，
或者是自然的，就你很难去抉择。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又呼应了文章的就是这本书的标题，我们的这种 dilemma 又出现了，
对的，
就是我到底该吃什么，这个在这种有机食品商店给我的这种选择是什么样子的。
对的，但我觉得在有机超市或者现在就是正常超市也会开始引进，它标签上会写着这个牛是不带有任何抗生素的，我觉得这些是我们消费者可以去找的，就是你可以去买这
些，有一
些
特别的标签是
我觉得非
常有用的，
对的，然后它很详细说我就是不用抗生素，那这种情况就比一个例如说走地鸡这个比较广的一个定义来的好很多。
没错，好的，接下来的我们又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到杂食者的两难。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读书观影节目，我是芷晴啊。今天我们的嘉宾是钟怡，钟怡为大家带来的书呢是杂食者的两难。那么刚刚呢，我们谈到了第一节的时候，我们谈到了关于工业化的农场以及玉米这个产业。刚刚呢，我们又聊到了关于美国的这种大型连锁有机超市，像全食超市，以及它其实背后所隐藏的这种潜在的问题，就是它的蔬菜虽然是有机的，但它的概念可能会很模糊，同时它也有很多的附加的额外的运输成本，这些是我们没有考虑到的。那么每次谈到其实说实话，我每次走进这个全食超市，我就会特别怀念国内的菜市场，因为在国内我家楼下就有一个早市，然后每天早上都会有新鲜的小，就是那种蔬菜啊、水果啊，小商小贩在那里卖，就是当场做的吃的，还有卖鸡、卖鱼，都是当场宰杀，然后我觉得就很怀念。但美国虽然也有 farmers market， 但感觉就是差了点意思。
就是美国的 farmers market 农贸市场吧，就像是有点像学中国的吧，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去的时候就感觉到，哎，有点像菜市场的意思，但它还是作为一个很小众的东西，它大概只有夏天，例如说在我们西雅图，它只有夏天有，然后每周只有一次，然后卖的价钱其实也会偏高，对的。但它还是感觉就是一种很小资的东西，不是一个主流的。
其实它有点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那种农场复兴运动，
对的，
就是更多的人可能就是意识到这种从小农场买当地的食物是他们所想追求的方式，所以他们会更愿意花一些更高的价钱买这种当地的食物。
对的。
但如果你想就是买便宜的，就像很多比如说收入没有那么高的人群，如果他们想买就是想解决温饱问题，那么他其实有的时候是无法承担这种
对的
高价格的。
对的。而且其实这些信息也不是很广，并不是说我就一定知道这个东西在哪里然后你要上网去找它到底什么时候会开其实这些信息并不是说大家就是都知道的，就不像国内的菜市场，我家楼下的那个
的
我就一定知道它在哪儿的
对，但我觉得国内就是很伤感的，就是我家楼下菜市场一直想政府一直想把它取缔了，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虽然可能是会让就是城市的这个外貌看起来没有那么好，但是确实能解决很多就是当地的小农的这种温饱问题啊。
对的。
也是可以让周围的人能买到新鲜的蔬菜。
对的。而且其实我妈会去菜市场，她都会认识菜市场的人她就其实很清楚知道她的那些菜是从哪来的，即使她家楼下的菜市场，对吧但我其实在美国我没有办法走进一个超市然后跟里面的员工套近乎，然后了解到那些鸡是从哪来的因为员工肯定都不知道。对的。
对。我觉得还是挺怀念国内的这部分生活的。
对的。
那说到菜市场呢，以及这种买新鲜的鸡啊，然后亲手宰杀呀，我们就可以聊到作者的第三部分。那么第三部分呢，作者主要就是描绘了他亲自去采集蘑菇，然后亲自去
打猎，
打猎， 然后一路打猎到的肉呢，然后做的一顿就是新鲜的晚餐。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充当着，就好像仿佛原始人一样过着这种采集者和猎人的生活的时候，他的一种就是哲思，就他回到了那样子的一个环境，然后他的感受。嗯，所以第三部分的话，嗯，像我记得钟怡你刚刚讲过是，你妈妈会去一些乡下的地方，他会订一些鸡，然后让他们就是他会有一些资源，对吧？
对的。其实我读这本书最大的感触就是我对我妈的这种行为的一种看法的改变吧，因为我之前就觉得好麻烦，为什么不就去家里楼下买，就这些鸡会有多大的差别，为什么就不去超市。其实我当时是觉得只要他能上架他肯定有他的道理，但我读了这本书之后发现我其实是错的，就完全是错的。然后像我妈的话，她就知道啊，她可以去从化的哪里买到她最信任的鸡，然后她确定这些鸡是从小就走地的，然后知道他们吃的是谷子而不是饲料，然后她知道这个菜是用什么肥做的啊。然后她其实之前会，我会来美国的时候，她就会给我打包很多东西，然后她会告诉我这包腐竹是从哪里来的，然后这个什么东西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如果我现在要打开我的冰箱，我是没有办法告诉你我买的这个花椒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我就是在超市里面拿的。
对，
其实我觉得他这种很了解自己食物的话，我现在有更多的感触。我觉得其实我们就是应该要这个样子的，不然的话你永远不知道你吃的是什么，但你自己的身体所有的能量都是从你吃的东西来的，其实你就完全不了解自己的身体。
没错。像我记得扎克伯格在2011年的时候许下了一个新年愿望，就是他只吃素食或者只吃自己亲手杀死的家禽动物。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他的这个新年愿望就跟书里面第三部分他的作者的这种哲思就有非常大的联系。因为在这第三部分呢，其实作者其实他就描绘了他的一个心路历程，就是当你在打猎，当你在亲手杀死一个动物的时候，其实你会经过就是比如说有很多不同的心理阶段，从最开始的害怕到有点慌，不知道怎么下手，
对的，
不敢下手，以及到之后可能就会觉得啊，这个动物因为我的这顿晚餐而死去，所以我对它会有一种尊敬，一种这种敬畏的心态，因为毕竟是一个生灵，它牺牲了来给你这顿晚餐，
对的。
所以其实在这种过程中，就这种屠宰的过程中，有很多人就觉得像现在的一些素食主义者或者是那种素食和奶蛋制品主义者，他们就会觉得啊，这种屠杀动物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但我觉得就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你也可以很道德的去吃肉，
对的。
因为你在只要是你在吃肉的时候，你去真的是心有敬畏，去 respect 这个动物，为你死去的这个动物，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对的，
一个开始。
我觉得这本书就作者讲他打猎，他是打猎加州的野猪的时候，他就跟自己还有跟动物，例如说达成了一个解脱吧。我觉得就他对更有更深的理解了，他就不觉得我杀死这个动物其实本身是件很坏的事情，因为自然本来就有杀戮。但我其实觉得更不道德的就是我走进去超市买了一个我完全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肉，我不知道这个牛在死之前它是经历了怎么样的可怕的事情，然后因为产业的关系它从小受了多少苦。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起我去例如说亲手去杀死一只野猪，我觉得这样其实更道德，至少我知道我吃了什么，然后我有更多的了解，我不会去随便浪费这个东西。
但其实作为像作者是有这个机会去亲手杀死这个动物，但其实作为比如说我们现在生活在这种城市里面的人，其实还是比较难的。我们可以就是尽我们的力量去吃一些比较有道德的来采集的肉类，
对的，
但也不要说一定要是按照作者的想法一定要去打猎，这个还是有风险的。
对的，就这本书里面其实作者也告诉你，就他如果觉得世界上现在每个人说我不去超市买东西了，我去打猎，其实生态是没有办法支持的，
对，
然后我们其实人也没有办法支持这种生活的，但是他的意思就是，只要你去了解这些生物，然后你下次买东西的时候对东西有更深的理解，然后你现在知道，我现在其实就知道我没有办法每时每刻都去打猎，我其实也不会打猎，但我也其实没有什么办法经常去就是美国的一些农贸市场买东西，但我至少可以去有机商店，现在我知道我要挑什么标签的东西，其实你就对食物有更深刻一点的理解了。
所以其实这本书更多的给你带来的是对 这种食物的更深刻的认知，
对的，
以及跟你对你妈妈之前的行为的这种理解，对吧？
然后你会选择一个自己舒服的生活方式，但至少会比你之前完全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其实我觉得要更好一点。
没错。那说到刚刚说屠宰家禽，我又想到了就是像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他们其实在他们有很严格的这种屠宰家畜的这种仪式，就他们要求他们的食物，就是说如果一个肉可以被算作是 kosher 或者是 halal， 就是伊斯兰教的那种清真的肉，那么它一定要是在用一个就是要以割断喉管的方式并且放血的方式来杀死它，就是在你把它带到这个屠宰的地点的时候一定要温和，不要让动物受惊，然后同时呢，如果这个动物表示渴了，你要给它喝水，让它就是一个最舒服的状态下被宰杀。那么在宰杀之后呢，这个屠夫还需要给它念超度的经文，同时呢，这个动物在死去的时候你不能就是让它没有放完血就死，一定要是以放血的方式死去，因为这样子好像是对动物的这个伤害伤痛是相当于最小的。如果要是在放血之前死去的动物就不能算作是这种清真的肉类。其实我觉得它这个虽然是比较宗教了一点，但是它这个理念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要对就是杀掉的生灵都要心存感激，
对的，
然后要心存尊敬，
对的。其实这个作者在中间去那个小农场的时候有参加他们的宰鸡日，所以呢他就会帮农场主一块宰鸡，他从第一个下去他觉得太可怕了，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到后来他就发现其实这个鸡死的时候是不会有很多痛苦的，因为这个农场主知道要怎么样杀他，然后所以他也在那个时候达成了一个和解，
就比较有道德的，
对的，
宰杀的方式，对的。那最后呢，文章这篇书呢就是大概的内容就是这些，所以我想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呢再问一下钟怡，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中很平凡的一份子，我们从在读完这本书之后，你觉得我们能做到什么才能对自己、我们的周围的人、我们的大环境以及下一代更负责任？
对的，我觉得首先你现在了解了，例如说你吃的东西很多都是从工业玉米来，其实有很多政治上的东西你可以做，你可以开始告诉大家说我不要就跟你的政客跟身边的人说我们不要吃这种东西，然后其实你也可以通过自己消费的方式去为自己的行为发一份声吧，然后告诉大家我支持的是什么，用你的钱来讲话，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身边可以做的。
好的，那感谢钟怡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这是一本非常赞的书，然后也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去好好读一读，就是了解一下这种饮食产业背后的现状那么感谢大家收听今天晚上的读书观影节目，感谢钟怡，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
老公，听说三月是亚米网店庆月，精选商品通通85折，用银联62信用卡还送零卡，满69送10元，满99送20元，满199送50元，不买都亏。
好了，老婆，你看中的豆浆机、电饭煲、神仙水，我这就去给你清空亚米购物车。
亚米网5周年店庆，天天免单不套路。
网址 yamibuy.com yamibuy.com。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